我帮你祈祷告。爱我们的圣洁、慈爱充满的我们的父神，我们远离你，行在罪恶当中，你却怜悯我们。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主耶稣受我们当受的那审判咒诅，通过主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不要叫我们再受审判，而是通过主的圣灵得到主的恩典，得蒙救赎。因这一切的恩典，我们将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父神。你拯救我们，而是不是我们那追求地上不久之后要消没了的那一些东西，而是呢，要赐给我们那天上永远的基业。在地下没有真正的盼望，没有真正的幸福和安息。但是你将真正的自由和平安和永远的生命和盼望，你都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你。这世间通过主的宝血得蒙救赎的我们聚在主面前，学习你的赞美，赞美你的恩典，学习你的话语，然后这圣洁团契当中一同相交。所以我们感谢你，求你主圣灵现在与我们同在，聚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求你一一的看顾，用你慈爱的双手来扶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是相信。我们实在是软弱，很无知，有的时候我们不认识你的旨意如何，按着我们肉体的私欲而生活。你担当我们的软弱，用你的慈爱，用你的话语，用你大能的手，我们依靠你。求你用你的话语天天改变我们，叫我们成圣，叫我们完全，叫我们做一个神无愧的儿女。然后这地上我们的人生不归为突然的，你所托付给我们的那圣洁的使命，叫我们能够完成。求你帮助我们。这时间没能一起参与的我们弟兄姊妹们，如果有生病的，求你叫他快快的健康起来。然后心里有试探的，处在各种困苦、困难当中、软弱当中的，求你赐给他们需要的恩典，不至于一个人跌倒。在世界各地很困苦的地方，守信仰、传福音的我们弟兄姊妹，求你用你丰盛的恩典和话语和能力来保守他们，也叫他们能够放胆无惧地讲出你的福音来，以至于领导更多的灵魂到主面前，成为你的荣耀。你是按时所赐，按时赐给我们我们需要的话语，也赐给我们恩典，也指引我们当行的路。主啊，今天这时间，主圣灵也告诉我们，我们当知道的话语，我们当如何去行？求你指教我们。主的话语，我们并不是听了话语而忘记，而是你的话语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希望通过我们的一生能成全你的旨意。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教读诗篇62篇。诗篇第62篇，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我们交读诗篇第62篇。 从第一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你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我的心呐、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好，我们唱诗班献诗。 我们查找圣经，旧约圣经《生命记》，《生命记》第一章。旧约圣经《生命记》第一章是旧约圣经的166页，《生命记》第一章从第31节到第33节，我给大家念一遍，《生命记》第一章31节到33节，给大家念一遍。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宁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只是你们所当行的路。我们念到这里。上周我到日本叫大阪地区，在那里的大阪周围的很多教会，在那里我们参加了这个冬季造就营，然后在日本传道的那传道师宣教师们，我们聚在一起也进行了一次这个传道人的培训会。日本有我们教会12个教会，日本的这个传道的环境不是很容易，但是这困难当中他们也是很认真的传道，每年都有很多灵魂得救，人数日益增加，我们也知道的。这日本的人口是有1.25亿，这个韩国人口的2倍2倍半吧，这样子一个大国。但是在那里这个基督教的力量是很小的，然后从中，然后那基督教人们当中得救的人应该有多少，我相信，我觉得应该得救的人很少很少。离韩国很近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觉得是很远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就是日本。但是主也是给我们打开了这传道的门，所以我们要用尽一切的方法要传道，为他们祷告，要做准备，要做努力。这末了的时候，福音要传到地极，这重大的使命，这使命神已经托付给我们了。如果我们不做，谁做呢？我们应当抱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感，这样的一个主人的意识。主既然给我们打开这传道的门，那一切的地方，我们要用我们的一切，就是我们的生命、时间、物质，甚至需要的话，我们的性命都献上，要传福音给他们，照主所愿意的，要完成这个灵魂得救的事。这个一年呢，现在都快要结束，现在已经是最后一个月了，一年过去，那新年要来吧。我们面前的这个时间很快的流失掉，然后呢，主要再来的日子也是实在是很近了，这是我们已经很知道的。罗马书13章所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时候，我们睡醒的时候已经到了，因为我们的救恩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了。我们主来的时候，我们的要得救的事就是什么？我们的肉体像主一样变成这荣耀的属灵的那样的身体，进入神的国度，这样的一个最后一个救恩的阶段，离我们现在很近了。所以我们当要警醒， 不要被那世上的虚假的东西所诱惑，要警醒自守，在主的话语里面要渴慕主，要等候主。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颗心。主再临之前要有的那预兆，已经都完成了，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短短的几十年当中，那主要再来的时候的那预兆都已经成就了。今天主来吧，再按照圣经说也没有问题。今天若不来呢，主可能是明天来。我们天天等候主的再来，思慕主的再临。然后渴望那站在拯救我们的主面前的那的日子。然后我们作为神得救的儿女，我们应当如何去行？我们也要思考。还不认识神，还不知道主恩典的那世人，我们不要像他们那样生活，而是作为一个像一个得救的儿女一般，要以后为了站在主面前，再来的主面前，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我们要用力的。所以，为了站在主面前无愧的，所以我们要端正我们的心。新得救的人们，或是虽然得救，但是还没有过好像生活的人，这样的人应该很多吧。所以，这个得救的基督徒应该要知道的很基础的、很重要的，应当如何去行的。圣经其实详细的告诉我们了，所以这样的话语我们要仔细的。要学习，就是我们灵魂所需要的这个灵魂的粮食，我们要揣摩思想，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能量，要我们生活当中要成为我们的力量。神的话语，要神的话语会改变我们的灵魂，叫我们明白主的旨意。让我们当如何去行？也告诉我们，然后呢，能行出主话语的力量，也是神通过话语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渴慕、爱慕神的话语，要学习，这是我们的责任了。所以人得救之后，圣灵所做的工，我们现在一直是以这样圣灵所做的工作为一个主题。圣灵这位是叫我们明白主的恩典。以致得救，然后呢？得救之后的人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体，成为这个基督的身体。这也是圣灵所做的工，我们要思想。然后上次我也讲过，得救的神的儿子，如同这个牧者喂养自己的羊群一样，像这个父母。抚养自己的孩子一样，神在主里面养育我们。我上次跟大家也讲过这内容了，大家怎么想呢？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信仰渐渐的成长，这是应该的，是吧？彼得前书二章说，那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我们也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我们看这个动物世界的那样的一个纪录片，我们看的时候，那个崽子刚出生，一生出来，他就跑到那个母亲那里，就是吃奶。如果他不吃奶的话，他立马就死掉。所以他赶紧要找到这个母亲的奶，要吃奶，然后就渐渐长大。我们看到这纪录片。我们心里不是挺那个，看那种场面，不是我们挺好吗？然后我们虽然得救，但我们也像婴儿一样，我们需要这个得到神的话语的供给，叫我们因此渐将意志得救。我们的灵魂是得救了，但是我们的生活、心思、意念要得救，这我们叫做这个品性的救恩，是吧？这生活中的救恩，我们也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救恩的程度。要渐长，渐渐成长。 之后呢，我们主再来的那一日子，我们的连我们的肉体也变成主那荣耀的身体一般。这是一个救恩的最后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的信仰呢，是要成长，要成熟，我们要死爱慕。得到成长，爱慕得到成熟。哎呀，我得救了，我现在就马马虎虎生活，就到天国就罢了呗。这并不是神的旨意。今天呢，圣灵所做的工，就是我们得救之后，直到进入神的国度为止，这位圣灵与我们同在，然后养育我们，保守我们，引导我们，然后帮助我们。所以，这位圣灵到底做什么工？我们要学习，要知道。今天呢？今天是我们要学习这个，在教会里面得救的圣徒，就保守着得救圣徒、引导圣徒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工。圣灵在这方面做的工，我们要学习一下。我们刚才念的话，我们看看。就是什么？以色列百姓他们在430年之久，在埃及地，他们住在了埃及430年，其中的400年，他们是在法老脚下，就是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奴仆的一个生活。他们建造这个金字塔，然后那个狮子像，然后比东和兰塞，他们也是都建造了。这我相信应该是都是他们来造的。这以色列人当时的，他们没有安息，也没有盼望，他们也没有这个侍奉神。当时，神的儿女们怎么变成那么的悲惨呢？这到底告诉这样的一个场面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为了这个主的荣耀、神的荣耀，那主属灵的主的恩典，其实我们是被造，是造神的形象被造的，为了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荣耀。但是呢，在伊甸园开始，我们不顺从神的话语，就在神面前被赶出去了，在那受了咒诅的地上，我们没有侍奉神，而是侍奉这个魔鬼，没有安息，没有这个指望，那悲惨的生活，离开的那悲惨的样子。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地做400年奴仆生活当中，给我们看了，让我们那埃及的法老，埃及法老就是这世上魔鬼的一个模型。我们得救之前是侍奉这个魔鬼，是罪的奴仆，没有指望，没有神。这个以色列在那里的生活，就是给我们看这样的一个模样。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祝福之地迦南地，神要赐给他们。为了赐给他们，神从这个埃及法老的手中把这个以色列人领出来了，救出来了。然后那个摩西就是耶稣的摩西。摩西曾也说过，神要建立像我这样的一个先知，如果不听他的话，他必从神的百姓当中被断出去，被除掉。就是这样的一个，像我这样的一个先知，就是指耶稣。摩西名字就是被救出来了的意思，然后呢，耶稣就是拯救者的意思，就是通过神的力量，他们被拯救出来，直到领到这个迦南地。这是摩西所做的工。然后呢，耶稣呢？耶稣从我们从那个罪恶、死亡和撒旦的权柄当中救出来，引领我们直到神的国度为止。现在以色列百姓他们出了埃及，然后在旷野过了40年，这就是出埃及记的内容。从出埃及开始，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直到约书亚记。使徒行传7章说，以色列人在示那旷野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得救之后进入神的国度为止的这个教会生活。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没有一个教会一词， 但是呢，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生活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模型，迦南地就是永远天国的一个预表。以色列百姓从得到神的帮助，从以色把埃及地出来了，然后呢，直到他们进入埃及地，哎，迦南地为止，神保守他们，是《生命记》第一章开始的内容。我们刚才念的话语哦，《生命记》一章31节说：“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这说的“你们”就是指出了以色列的、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就父母多么的爱自己的、疼爱这孩子呢？这说的抚养什么意思啊？就是有着这个爱、慈爱。疼爱，然后那个保守，这保护他们的意思吗？神拯救我们，神并不是拯救了我们之后说：“哎，我们天国再见。”不，并不是这样的一位。耶稣也说过：“我并不是撇下你们像孤儿一样，而是我要再来到你们这里。”因为主走了之后呢，他再临之前，神先赐下我们圣灵，然后这位圣灵就是把我们得救的圣徒。保守我们圣徒，然后引领我们直到天国为止，保护、保守我们，引导我们。神抚养你们，旷野40年间，神抚养住了他们。如果在神的怀抱里的话，我们多安全的。世上有那喧哗、那复杂的。这个，但是呢，那喧哗、很复杂的、烦恼的、这个繁华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但是孩子被抱在自己的母亲怀里，在很热闹的这个火车里面，有一个母亲抱着孩子喂养，然后孩子就在母亲怀里睡觉，那多好啊！看，如同这个父母抱呀抱住自己的孩子一般，神扶住了、抚养了我们。直到天国为止，这场面我们想想一下，多美丽的一个场面，多舒适的样的一个样子，多安全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过40年，他们所行的路上，神抚养了他们。而32节说：“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当时的以色列人并不明白这事。他们出了埃及，就是在他们在埃及过了400年的这个奴隶的生活，然后呢，被神的能力领出来了。通过神的能力，他们被领出来，这忘了他们。然后分开红海的时候，他们亲眼见过神的大能。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也忘掉。夜间是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保守他们，引领他们的路，指引他们当行的路。每天从天上降下玛拿赐给他们所吃，然后击打磐石出水给他们喝，这都不属奇迹吗？从埃及地拯救出来，这是奇迹；分开红海过红海也是大奇迹，在旷野当中。说白了，没有神的能力的话，他们没法经过这个旷野生活。他们40年间在旷野里得到神的引领，得到神的教训、培训。那是哪的旷野？我曾经去过2次，这个到埃及的那个西奈半岛，我就去过2次。如果没有神的能力的话，那么多人就是光有那个男士装丁有60万，加上妇女、孩子、老人的话，应该200万左右吧。那么多的人怎能经过那么多的？这是其实不可能的事情哦。神，但是在旷野里面保守了他们，引导了他们，然后引领他们经过这个约旦河， 当时有这个壮大的人们，那巨人他们住在那里，要把他们赶出去，占领那样的一个，就是流奶与蜜之地，这样的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他们，这也是神的能力。通过神的能力，他们得救了；通过神的能力，他们得到了引领；通过他们神的能力，他们也得到了地。结果呢，这以色列百姓却不信这位神。我们也已经知道学过，只要有一点点的困难，他们开始埋怨神。神并不是所有时间都赐给他们所有的。申命记八章说，在旷野里面，申命记就说，有的时候让他们能够。有的时候他们是吃饱，有的时候他们饥饿，有的时候给他们吃无花果，有的时候他们鸡蛋磐石给他水喝，有的时候他们能抱住能吃饱，有的时候是能饥饿，有的时候能坎坷，是要看他们是守住遵守神的话语，不是要试验他们的呀。所以《申命记》八章三节说：“使你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所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他们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肉体所需用的话，一切神都会加给他们。结果呢，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他们不时的埋怨神：“你难道是为了让我们死在这旷野，引导我们出来的吗？”这样子埋怨摩西和神。每天神用火柱、云柱，他们天天都望见这个云柱、火柱。还说我们立一个帅就领帅，我们就回到埃及去吧。这个摩西、亚伦，只有你们两个人有这个神的灵在你们两个人身上吗？以为你们比我们高吗？然后就有些人这样子，把这个神所立的摩西、亚伦，他们反抗、抵挡他们。所以，我们看着以色列人旷野的生活的时候啊，这40年之间，他们的生活多么的复杂。有的时候，神派遣这个活蛇，就是咬死他们。那些可拉伊党，他们结党就是抵挡摩西的时候，现在开了地，然后让他们活生生的入到这个地下。就是给他们看了，给他们显出神的大能来，也给他们看这个神的能力。就是，得他们被数的时候，就是只有男士壮丁能这个打仗，能打仗的人数过了，有60万人当中。这出埃及的时候，60万当中，40年旷野生活当中，他们全都死光，只剩下了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这写在哥林多前书10章。但神不喜悦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所以他们都在旷野受了灭亡。谁进去了呢？那么迦南地谁进去了呢？就是埃及地出来说还小的孩子们，或是生在旷野当中的人，就不记得埃及的人们，就那样的人们，神引领他们进去，然后。加上这个约书亚和加勒二人，因为他们两个人是顺从了神的话语，这两个人是活着进到迦南地。这故事到底告诉我们什么？不听从神的话语的人都死在旷野里面，什么意思？我们看以色列百姓，如果我当时在那里的话，我应该不那么行吧？呀，都亲眼看到这个神的大能拯救，得到拯救，也看到这个红海分开，然后经过，天天都看着神的大能，还在埋怨神，抵挡神。那摩西要领受这个十诫命， 上到这个西奈山的那40天之间，他们就说：“哎呀，我们引导我们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明明看到神在那里，所以他们就是不知道是怎么情况。然后就，因为他们在埃及有这个拜偶像的这个习惯嘛，所以他们收据这个金银等物，然后就造了一个金牛犊，然后这是引导我们的神。”以色列人怎能是这样子呢？如果我当时在场的话，我应该不那样做吧。但其实这是什么呀？我们的肉体里面那旧人的品性就是这么的大。这肉体多么的强大呢？多么的刚硬呢？眼见神的大能还抵挡神，听见神的话还不信。神的话也还不听从，还是要随心所欲的要去做，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从亚当那数千年之间遗传下来的那罪的性情，抵挡神、挑战神、不听从神，要按自己的固执而行，随时都要想要这个归回世界。神改正他们这习惯花了40年的时间。埃及地是指他们还住在这个魔鬼的权柄之下，然后呢，他们从出了埃及直到这个进入迦南地为止，这旷野40年，这是教会的生活，就神的引领当中，神的保守当中，神是与我们同在。然后在那里，神锻炼我们，训练我们，这样的一个时间。神有的时候赐我们赐福给我们，有的时候也赐我们苦难给我们。然后呢，不听从神话的人，神也管教他们。所以，我们进入神的国度，神帮助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在这里，在这说，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神抚养他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然后这说，他在路上，在你他们前面行，为他们找安营的地方。他们这个旷野生活当中，他们是安这个的帐篷嘛。云柱走，然后就是他们就停下的时候，在云柱下面就他们就搭支搭这个帐篷，就圣幕会幕。然后他围绕着这个会幕，他们就安营在那里。如果云柱不起来的话，他们几天几夜都会留在那里。如果云柱起来的话，他们再收拾下来，再往前走。这说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神在他们面前行的一位，神是神是保守他们的一位，保护他们的一位。如果敌人出现，神为他们征战，神为他们征战，进入迦南地之先，以色列12支派当中的每个支派选出一个人来，然后40天，让他们这个窥探迦南地，就是进去迦南地之后，那个地我们。占领那地，我们真能不能活？那是地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地盘？神救他们出埃及，在40年旷野里面锻炼训练他们，然后引导他们到迦南地。那当时的这个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非常肥沃的一个地图。当时有这个很壮大的人们，那巨人们有七个民族住在那里，以色列百姓出在埃及地住了这个430年，然后在旷野再过了40年，总共470年，他们不在这个迦南地的那470年间，别的民族到这个迦南地，然后就占领了那地。以色列人到那之前，神提前看了这地， 然后那壮大的民族，神要把他们赶出去，然后把这地要赐给以色列人。神其实已经都计划好了。说实话，其实他们都不用去窥探，那是什么地，我们都不用去看看。其实不用想什么，我们就是按照神的旨意，话语就是往前走就可以。其实吧，如果他们这样子直接进去了的话，他们都不需要这个在旷野里面转完这个40年。他们因为他们窥探了迦南地之后呢，那个窥探回来的人们说什么呀？12人当中的10个人说什么？哇，那地可好，可美，可好，地势可好。但当时住在那里的那个壮大的人们，那迦南人亚纳族，那是一个壮大的巨人在那里。然后他们已经有这个铁，就是铁制的武器。我们到他们旁边是如同这个马扎一样，我们到那里的话，我们都会死定了。12人当中的10个人就是我们。现在，然后那个说，现在还不迟，我们回到埃及去吧。现在站在眼前，其中的10个人说，我们回到埃及去吧。你们难道是让我们死在他们的脚下，就是领导我们到这里来了吗？他们就是这样的不信神的能力。约书亚加勒说什么？我们进去吧，他们就是我们的粮食，这不就是神要赐给我们的地吗？他们两个人这样说，以色列百姓要拿起石头要击打这个两个人死。如果神没有介入的话，他们也许真的是被石头打死了。所以就这个。这时候，神的荣耀显现，神震怒了，神愤怒了。你们不信我，你怎么的不信我的话呢？所以呢，窥探那40天的时间，按一天算是一年，然后你们40年把你们全部死在旷野里头。这是旷野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不是别人的历史啊。这给我们很重要的教训。神拯救了我们，抱住了我们，抚养了我们，引导了我们，在我们前头行，为我们找安隐的地方，然后为我们与我们的仇敌征战。结果，以色列百姓不信，现在也是很多人虽然得救了，但是他们的肉体是多么的强大。我们传道的时候啊，他们说话说他们得救了啊，我确实得救，听起来是真的是得救了，是的。但是呢，得救之后，我真的是希望他们为主而生活，为顺服神的话，他们一动不动，光听不行。雅各书一样说呀，就是听了不去行的人，就是欺骗自己的人嘛。欺骗自己良心的人吗？也不感谢神的救恩拯救，也没有心去要顺服神，要想随心所欲的生活。哎呀，你千万，我嘱咐你，就别管我。听是听吧，就是不去信。得救的人呢？啊，听了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我要听从，为主活，为主死，我应该那样子啊，因为有这良心嘛。但是呢，过了一两天，哎呀，我们非得按照话语生活吗？哎呀，我个人有个情况啊，我有个条件呢，情况这样子嘛，然后这样子个不听从神的，他们不能顺服神的话语的理由太多太多了。有人是听从神的话，有些人是不听从神的话。我们呢，今天要思考这个问题。神拯救了我们，然后保守我们，直到天国。主是引导我们的一位，这样的一位神，是这位圣灵告诉我们这事实。我们查找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从第11节、11节和12节，我给大家念一下。 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使徒保罗说，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地区传了福音，然后有了这个得救的人，然后在那里就有了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然后呢，保罗呀，真的是疼爱、爱他们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们，如同父亲爱自己孩子一样。你看这个是，七节，二章七节说什么？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母亲，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这些你们是爱我所爱的，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并不是只是拯救他们，也是疼爱你们至死。这我们刚才念的话也说什么呀？我们怎样的劝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母亲喂养自己的孩子一样，父亲为自己的孩子做一样。帖撒罗尼迦圣徒，他们圣徒真的是带这个保罗为自己的父母，爱他，尊敬他，也接受他的话。所以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在众教会当中是很优秀的一个教会啊。因为他们把这个神的福音听到的时候，不足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圣灵和充足的信心了。所以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很有做榜样的教会。当时他们，所以是做保罗。你们晓得我们怎样的劝勉你们，劝勉什么呀？是不断的用神的话语告诉他们基督徒应当怎样生活。聚在一起的时候也讲，然后在家庭探访的时候也讲，然后个人交通的时候也讲。使徒行传二十章说，他们这个三年，保罗三年之久就是用眼泪来教训每个人，劝勉每个人，就是流着泪劝勉人。基督徒应该怎样生活？劝勉他，劝勉人。哥罗西书一章也说，我们传基督，用各种的智慧教训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引导神的面前，就是养育他们，教训他们，按照人格，他们的人格成为优秀的，要造就他们。为了这样子，为了自己的孩子，父母不是想尽一切方法做吗？有的时候是劝勉他们，困难时候也安慰他们，也有的时候是警戒他们，什么意思？就是说嘱咐你们什么意思啊？就是指责他，有的时候需要管教他们，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这是为了什么呢？要叫你们，叫你们就是拯救了的意思，把我们就叫出来，神叫出我们来整分别为圣得救了吗？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荣耀的神得救的人，通过圣灵合而为一。这个希腊语叫做 ecclesia， 这是得分别为圣的，就是为了主的荣耀，为了主的国度，为了行出主的旨意，这样就分别为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当中有这样的人，就是叫纳西尔人。纳西尔人的名字意思就是被献给神的人，他们就是重生出来就是纳西尔人。像参孙这样的人，就神所把他区分开来的。纳西尔人的这个约定，当这个参孙是丢掉这个撇弃这个神的应许的时候，神也离开了他们力量嘛。参孙原来好有力量的，要保守这个以色列人，结果呢，他就被这个腓力士的女子所诱， 他的能力也就离开，被人嘲笑。我们得救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得救每个人就像这那些人一样，我们都是被区分开来的人。为了进入神的国度，虽然我们的身体是还在这个地上，但我们的肉体不再是属这世界。我们是什么呀？在从世界当中得神拣选的人，为了神的荣耀区分开来的人，为了行主神的功，我们分别为圣的人。我们千万不可忘记，我们跟世人真不一样。我们是被奉献给神的人呢、啊，你们的身子不再是你们的，被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要用你们的身子归荣耀给神。你们或喝或吃或做什么，无论做什么，要为主的荣耀要区分开来的，分别为圣的人呢、啊。或这说要叫你们，就是拯救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的荣耀的神。要进他国的，就是天国。要得荣耀，他荣耀的，我们是为了进他国、得他荣耀而分别为圣的人。希伯来书十二章说：“神引领这个众儿子，领到这天国，通过苦难得以完全，这是神应该的。”罗马书三章。罗马三章说什么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离开了神的荣耀，不能荣耀神的都是罪。那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呀？我们因罪而失去了的那神的荣耀，要叫我们进去啊，叫我们进去神的荣耀里。如同一粒麦子死了，结出许多子粒一样，就是独生子死了，然后结出很多的众子来，众儿子来，一同进入神的荣耀。天国什么地方啊？充满主的荣耀的地方，叫我们能够进入神的荣耀。神的独生子像一粒麦子一样死在地上，然后生出来了众多的儿子们。所以主为此受了患难，接受了这个痛苦。那我们现在活在地上的时候，也得应该荣耀归给神，应该不是吗？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神的选民，结果呢，他们不听从神的话语，他们排斥耶稣，神把他们赶散在世界各地，就是他们结果呢，亵渎了神的名，不是吗？因你们的缘故，神的名被亵渎，他们还是神所拣选的百姓吗？啊，神所拣选的百姓为什么是长得那成了那样子了的？难道神死掉了吗？他们被赶散在世界各地1900年多，然后这样的一个期间，以色列百姓是神的选民，因为以色列百姓都说要死的时候说我们是神的选民，嘿，你们是神的选民，那你们神在哪呢？你们的神在哪呢？所以在末了的时候，为了他的名，要恢复以色列，叫他们成为强国，把这个沙漠变成沃土。以斯帖书36章说的，这是为了他的荣耀而做的事儿。以色列的恢复，现在我们得救是为了主的荣耀，我们的一生要成为主的荣耀。你们要用你们的身子归荣耀给神，或喝或吃，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主的荣耀做。如果不能荣耀神，你这就是罪了。我们想到这里过吗？我们的一生，我的一切的一生，都是为了主的荣耀而有的。我们要区分开来，是荣耀神呢，还是为荣耀自己呢？无论有什么样的苦难，行出神的事情，如果能荣耀神的话，这就是善事。我再愿意去做，但如果能不能荣耀神的话，这就是罪，你就不该去做。所以为了什么？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 所以我们要行是要对得起神，对得起神啊。王的儿子就是王子是吧？他将来可能要成为王，国王。一国的百姓啊，他就是王子啊。那他行事要像王子相称啊。王子如果随便说话，行事为人也是虚假的，像这个那些不好的人一样那样生活的话，谁能去受尊敬呢？谁能去尊敬他呢？王子要受王子的教育，王子要这个王子的体统，如同同样，我们是神的儿女，不觉得将来我们要进入神的荣耀里面，要进出神的国度，要得神的荣耀，那我们也得对得起他。我们得救之前是我们离开了神，被遗失的，我们是与神为仇，但是。耶稣为我们受死，我们的一切的罪孽，他都赎清了，把我们从那丢失的那里找回来，把我们当做神的儿女，也赐给我们盼望能够进入神的国度，不是吗？那我们得救的现在应该怎么生活呢？随随便便的马马虎虎生活就可以吗？我们不应该呀。我们查找诗篇116篇，诗篇一百一十六篇，8节9节，我们一起念：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主啊，你救我，叫我出死入生，从我的眼睛免去了这个眼泪，就是那痛苦、苦难、悲惨的命运当中，我们得以救赎，得到了救，然后我们得到了喜乐和平安。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们原来因罪要跌到这个地狱里去，但神拽出我们来，拯救了我们来吗？那我们现在该怎么活？九节说：“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还活在这地上的时候，我们进到神的国度之前，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神国的百姓。进到永远之前，我们要练习荣耀归荣耀给神。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们原来是远远在神那里。被丢失的，随心所欲的生活。以赛亚书53:6说什么？我们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都是按自己的固执、按自己的欲望、按自己的想法就是生活。你走到那里，到头的话就是地狱了。但神从那里把我们救出来了吗？不。所以彼得前书里面说，我们以前是都如羊走迷，我们都是被丢失牧者的这样的羊，都是该下地狱的那可怜的羊啊。我们都好像迷路的羊，但如今却归到你们的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已经回来了。主已经拯救我们出来了。他就是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我们已经回到了我们主那里，我们不再是被丢失的羊、迷失的羊。主已经把我们找回来了，我们是在主怀抱里的羊。耶和华是我们的牧人、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大卫说，大卫是以色列的王之先，他原来是放羊的人。如果有狼啊，还是这个大熊过来要抱羊走的话，他就要追上去，然后他的嘴里把这个小羊羔就是找出来。圣经并不是说只有参孙跟这个动物就是打， 然后大卫也说，如果他要攻击我的时候，我也打死了他。大卫其实很厉害的，他还少壮的时候，还小的时候，所以大卫才能这个用石头打死了歌利亚嘛。当然，大卫这个人也是一个耶稣的一个预表，耶稣的一个模型，同时也是顺服于神的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人的模型。所以，如同神，如同他自己喂养自己的羊群一样，耶和华就是我的牧者，所以我必不致缺乏。他引领我到溪水旁，在绿草地。现在，我们在主面前不再是被迷路的羊，我们已经归到了灵魂的牧者人。就是保守我、拯救我的那灵魂的牧者监督，监督什么意思？就是好好看看我们的，观察我们的。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主就过来帮助我们。我们若做错的事的话，神会就是告诉我们，也指引我们当行的路。监督是什么呀？监督就是如同这个站在高台上。谁工作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我们不是那样的观察吗？当今时代，这个犯了罪很难逃避啊，因为这个监视器到处都有，这个楼外楼里都有，我们都不知道的地方到处都有。我们怎能逃避主的眼神呢？我们已经回归来了，回归来了。主是保守我们的。约翰福音十章说：“还有一群羊不在这里头，我也要去引导他们。”就是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要再合成一群，归有一个牧人了。就是说，不，另外有羊，这另外的羊就是指外邦人。要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要一同引导以色列人当中得救的人和外邦人所当中得救的人都要成为归一个牧人了，就是耶稣基督啊。我们的牧人就是主啊，我们就是他所喂养的羊啊。主要保守我们。我去蒙古，羊很多呀。夜间就是狼就过来，有的时候羊羔就是把它抓走。就狼的特性啊，不是只要咬走一只羊，而什么呢？把它全部咬死。所以这个牧人要就是保守他们，然后这个那个，如果羊的牧人在外头保守他们，就。守住他们的话，他们就安全。主是我们的牧人，我们就他的羊啊。主要保守我们，主是保守我们的，他并不睡觉，并不打盹儿。诗篇121篇也不说吗？保守我的那位，他也并不睡觉，也并不打盹儿。主是保守我们的，引导我们的，那我们呢？我们是安全了。但是呢，保守我们要得以保守，需要在那个一个群里面。如果羊离开了羊圈的话，那怎么办呢？它就得不到安保护啊。我们查找圣经，《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章十五节，十七章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耶稣受死前夕那祷告当中，他就说着，并不只有门徒，我看二十节。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说这些人是指这个耶稣的门徒，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是谁呀？就是我们嘛。听了话语得救的所有人，这祷告是为了我们所求的、祈求的。说什么来着？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神并不希望我们得救之后就立马就是被神带走。神是把我们放在这地上，保守我们，不让我们那个被恶者所诱惑。神要把我们留在世上，所以就是说，神，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虽然人活在这邪恶的世界当中，但不受他们的试探。所以马太福音六章说，耶稣不说过吗？你们当这样祷告。不叫我们受试探，脱离凶恶吗？虽然魔鬼夺不走这个人的救恩，但魔鬼有能力把这个得救的人的信仰完全的失败掉。很简单呢，有两个，一个是什么？让他离开这个群体，就是小孩子。孩子如果离开自己父母和亲戚所在的家庭，如果他离开的话，他就得不到保护，他只能到孤儿院去，被很大的狗被咬死都可能，被这个讨饭的人也可能。虽然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还是像这孩子一样很软弱。如果我们不再做主身体的这教会里面的话，我们就得不到保护。神保守我们，条件是什么呀？就是你们要住在我里面嘛，住在这里面嘛。十五节说，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要成为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要住在一个牧人之下。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三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三节，我们一起念一下。但主是信实的，要兼顾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这说主是信实的，就是信，就诚实无伪的意思。拯救我们的主，神是信实的帮助我们。他是信实的保守我们，所以要兼顾你们，要兼顾我们的信心，不叫我们跌倒。然后要保护我们脱离那恶者，恶者就是魔鬼嘛，魔鬼就是那恶者，魔鬼的手下也是那恶者，撒旦的同工多那么的多，他们穿上羊的外皮，但是其实里头是狼啊。一个圣洁的样子出现，但是假先知是欺骗人、欺哄人的，行诡计的。他从那里保护我们。二节也说，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这无理之恶人，恶理，这是恶人是什么？是假先知、假使徒，还有邪恶的动物，叫诱惑我们的。有些人说，有些人就挥手说，我让你们发财。 哎呀，你不要信耶稣，不要信耶稣那样，就是那样贫寒的生活。美丽的女子就是挥手，不好的朋友引诱你。魔鬼为了让我们的信仰就跌倒，迷惑我们要离开这个群体。魔鬼不断的引诱我们，诱惑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样子。就妨碍我们过向生活。如果被魔鬼所算计的话，我们向生活可能真的是完全失败掉。所以一切的患难试探当中，神要保守我们。只要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话，重要在这儿啊，重点在这里。马太福音28节说，他升天的最后一句话，升天之前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是要传福音，然后得救的人是奉主的名受洗。然后主所吩咐的一切，就要教训他们，让他们去遵守。你们要看，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就什么时候？就主再来的日子。按我们的个人来说，是我去世的日子。他会引导我，直到我的死日，就是世界的末了。主已经应许给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呀。他是帮助我们的一位。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已经都赐给了主。已经拥有一切权柄的那位拯救了我们，然后他也说要保守我们，多奇妙的、多奇异的一句话，我们要相信呢、啊。就是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神抚养着他们，明抚养他们。以色列人却说神在哪呢？他们不信，他们却埋怨神，他们还说我们要回到埃及去。谁回去了？一个都没回去。得救的人能回到世界吗？其实回不去。你要回去吗？你只能是死。神不会把你放着不管。大家呀，我们看那个动物的纪录片，我只要有时间的话，我就多看一些那，因为太有意思了嘛，那个。太有趣了，是什么有意思呢？因为这并不是人所造出来的，因为这是神所创造自然的，大自然创造的那个，他们照着所造的样子就是生活嘛。那个非洲的那样的一个大草原，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那个野牛，野牛就是非常非常的多。有斑马，各种各样的动物都在那儿。然后周围有什么？有那个，有猛兽，就是狮子啊，或是豹啊，这样的一个猛兽也在蹲着等他们。他们蹲着等谁呢？他们在盯着要离开群体的动物。刚刚出生的小崽子，小的。或是这个瘸腿的，但他如果是在群体里头的话，他还算是安全，因为他们也是这个野牛们，他们是把这个小小软弱的都放在里头，然后那些壮大的、大大的，他们就是围着他们。如果群体里的话，狮子都不敢进去攻击他们。狮子并不是每天都能就是抓得了那个野牛啊。野牛如果是他们就是做成群，就是撞他们的话，狮子也不敢攻他们。如果他们做不好的话，他也被打死。所以呢，只要在群体里头的话，那些小的或是那些软弱的，他们都安全。但是呢，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是不断的诱惑，所以狮子开始 有些那些性急的那样的，暴躁的，或是有好奇心的，哎呀，我就跑吧，跑吧，就跑到外边去。然后就是猛兽，就是猛兽，就去抓它，把它吃掉。如果我们住在主所在的群体里面的话，主会保守你；但如果离开群体的话，主就不保守你。离开了家庭，父母也不能保守自己孩子。这个问题啊，是很关键的，我们要深深的思考啊。我们得救之后啊，直到主的日子为止，我们要住在主所在的圣灵所做工的这群体里面的，要住在这里面，要安全的过好现在生活。然后不久之后要再来的主再来的时候，迎接主，这是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肉体的情欲离开群体，这是不可以的，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大家要知道。要群这这群体里面得到神的引导。这就是荣耀神的方法。我们为了主的时候，我们受苦难，但是我们现今的苦难不可比较于那个将来要有的将来的荣耀啊。为了让我们进入永远的荣耀里面，神会暂时给我们苦难，我们不喜欢吗？我们不想要吗？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五章十节。彼得前书五章十节，我们一起念一下：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那赐诸般恩典的神，在基督里面召你们，召你们就是拯救你们的意思。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是让我们得以进入这个神永远的荣耀里面。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就是经过这个苦难之后，我们得以成全。约伯记二十三章十节说什么？主锻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吗？这个纯金。纯金、金金，原来金子在个天然界上都是有很多的不纯的杂物，把这个扔在这个火里面的话，就是全部就是那些杂质都会就是消进去，把它那个放在火里拿出来，再放进去，再拿出来，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些杂质、碎杂都会消失掉。主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呢。我虽然得救了，但是我们肉体上那些肉体的碎杂质还是很多，那肉体的品性还藏在我们里头。我们要在教会里面不断的听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战胜苦难，有试炼之后，像生活呀，苦难试炼，那痛苦，我们不要吗？不想要吗？如果我们肉体就是舒舒服服的生活的话，这就是你犯罪，因为肉体不愿意受苦难，不想受任何的一个统治，一个管教，他想随便的生活。人若是随便生活的话，那只能是他只有跑出这个群体里去了，群体外去了。箴言十八章说什么？从群体里离开的人，他是随心所欲的人。 正说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呢，因为他不愿意，所以他离开教会，甚至有些传道人，就什么认真做工也得不到什么赏赐，得不到什么好处。就是我是辛苦的是我，钱是别人吃。好像是我觉得那样的一个劣等的样的感觉，哎，我不想这样子生活，我也想按照我的自己的想法这样子做一下吧，然后就离开教会，甚至传道当中也有，我与其做一个牛的尾巴，我不如做一个鸡的腿啊。哎，我不想做牛的尾，我要做鸡的手。哎呀，我这么大的群体里面，好像得不到什么尊敬，得不到什么一个待遇，觉得我还到那个小的群体的话，也许我就做个头啊。所以，甚至有传道人当中也有离开群体的人，但是他离开之后会怎么样，都不用去看。刚说了嘛，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是堕落掉了，没有神的话，也没有一个生命出生的一个奇迹的话，你就可以离开了。如果我们教会里面讲的错了，没有这个得救的事情再发生的话，如果我们讲错的话，请大家回头不用回头，你就走吧。如果比我们讲的好的话，走吧，我们都不用抓住你。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能离开啊！小孩子看自己父母、姐姐、哥哥、这个叔叔啊，哎呀，我在家里生活太累了，我想随便就是活一把。就出家之前先就是出门。不能离开群体，我们当要知道，我见过太多了，100%。约翰福音15章6节说什么？枝子若不在这个树里面，就不能结出果子。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掉。如果枝子在树里面的话，它自然就结出果子来。但如果人离开了树木的话，它就枯干。就是虽然不是丢失这个救恩，但是它就枯干，什么恩典都没有。哥林多前书3章不说嘛，就是人虽然得救，就如同在火里面得救的一样，就是像这个罗德。只留下他自己的身体，就是出来的这个索多玛一样，他没有资格这个进入神的荣耀。我们要等仰望那个将来的荣耀，因为我们现在这些的苦楚跟那荣耀无比的荣耀是无法比较的呀。所以，人要留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要确实的知道。所以，我们暂受苦难之后，苦难是暂时的，但是之后呢，我们必要得以成全，得以坚固，得以力量。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得以坚固。你看这个海边儿。有大的很大的一个很大的石头，波浪就是过来击打它，但是过去之后，石头还是在那里。有人呢，无论有什么样的苦难试炼在身，像这样的一个很大的石头一样，像岩石一样，它就站在那里不动摇。有些石头啊，被吹这个被这个波涛就走到那边，就飞到那边， 诗篇说什么？他们如同那个被风吹散的糠秕一样，藏着这个吹雷锋，一吹风，就糠秕就会飞来飞去嘛，就人就把它收拾起来，把它扔在火里面烧掉。我们并不是被那个被风吹散的那样的一个石头的，我们是要坚固在神的话语面前的。不管别人说什么，我在主里面，这个位置可不能被丢失。看一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1章5节。彼得前书1章5节，我们一起念一下。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说，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说，我们到末世要显现救恩是什么？就是我们肉体的救赎吗？彼得前书是写给这个得救的人的话语。就什么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最后要得到那最后的救恩。为了得到那最后的救恩，你们要因这信蒙神得保守，直到主再来的日子，神保守我们，用他的能力保守我们。加拉太书3章6节也说。叫把你们招过来，用他的能力来扶助我们。他不但拯救我们，也以能力与我们同在。通过能力保守我们，这样的一位主，我们要相信他，我们要信他的。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引导到迦南地，神时常与他们同在的。想保守他们，神不保守我们吗？直到神的国度为止，神要保守我们；直到主再来的日子为止，他要保守我们。路加福音10章有一处说，有一个人就是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的时候，被强盗就挨到强盗，然后是打个半死。一个祭司长，一个利未人都过去，但是一个撒玛利亚人看他刺动了慈心。当时犹太人们说：“你这个耶稣，你是撒玛利亚人，你是富贵的人。”但是耶稣的比喻当中，那个撒玛利亚人所用的油和葡萄酒，油和酒就圣灵啊，就是通过他的能力来医治我们灵魂的创伤，说他的宝血和他的圣灵才能，就是把人骑在自己的牲口上，然后把他带到了这个旅馆，然后那个住宿的地方给他2个小钱，2个钱，恩典和真理给他，求你好好的养护他吧。要死的那个创伤是得了医治，生命是无限，但这个人的这个受的这个伤处太深了，所以这个人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治疗，直到我再来的日子为止，求你养护他吧。拯救我们的主，他不久就会要来啊！直到那日为止，我们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得到圣灵的保守和他的医治，直到主再来的日子。神用他的能力来保护我们，圣灵做这工啊。我们看一下犹大叔，我们看一下犹大叔是启示录前面的犹大叔。犹大叔1章24节，24节我们一起念一下。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 叫你们无暇无辞、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那有能力保守你们。神保守我们，得救的我们，不失脚，就不叫我们跌倒。叫你们无暇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圣灵叫我们天天得以改变，得以坚固，得以强壮。叫我们能够在主来的时候站在他面前无瑕无疵的，能够站在主荣耀之前。我们得救的那一刻，我们是悲惨的罪人的样式；但是主再来的那一日啊，我们要站在主面前无瑕无疵。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的站在主荣耀之前。拯救我们的也是主，保守我们的也是主，让我们站在主面前的也是这位圣灵啊！就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就一个跳，就是什么，在群体里面呢，离开了，你就没有圣灵的引导，没有圣灵的保守，都没有。启示录三章说。因为你守住了我的话语，所以我也会保守你，能免去这患难。我们需要苦难，要患难。你们守住了我这个忍受的话语，像生活呀，随随便便的、舒舒服服的，就逐日就来一趟教会，听了话语，听就感想一下这神的话语，然后就是拿点钱给他。这个岂能是信仰生活呢？主耶稣是钉死在十字架之后的我们，我们要用我们的性命去爱他的，要听从他，因为我们不久之后要进入神的荣耀。我们不要轻看主啊，不要把神的恩典看得小。父母是养了我、生了我、养了我，但是养大了之后，这个父母、孩子就是顶撞父母。然后父母痛苦的时候，也就是轻看他们，都是不孝子。我们暂时都不能忘记神的恩典，主的恩典，不是吗？其实我们有100个性命都献上，都不能还清这个神为我们死的恩典，但我们活一把不可以吗？主为我做错什么事儿呢？因为你守住了我的话语，所以我也如果我守住神的话语的话，神会保守我。如果我们爱主的话，我们顺服他的话，神也更爱他。你要是好，现在主是那么大的，对我们对我们好，那我们对主是怎么样的？那么的不愿意做吗？非得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吗？主再来的时候，我为了你死在十字架上，代赎了你的罪，你现在为我做什么呢？当主问的时候。如果主这样问的话，你要怎么回答呢？所有能得救的人，直到站在主面前为止，主是要保守我们、保护我们的。圣灵在教会里面保守我们，用话语和他的能力来坚固我们，叫我们强大，让我们保守。直到站在主面前为止，要在这信心里面我们生活的。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吧，我们祷告。慈爱充满了我们父神， 我们远离你，行在罪恶当中，当受那你的震怒和审判。我们如此的悲惨，但你是爱我们的。你拯救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神永远国度，进入神永远国度的那荣耀的盼望，你也赐给了我们。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的身体、灵魂，一切都是用你的血所买来的，所以都是归你。我们余下的时间，为主的荣耀、为主的旨意生活。为此，叫我们放在这个做你身体的教会里面，我们也感谢你，主啊，你是保守我们的牧者，如同父亲、如同父母抚养自己的孩子一样，你也要抱住我们，要保守我们，直到进入神的国度。你也会引导我们，保守我们。我们也相信，我们也感谢你，这圣洁的团契当中得到你的保守，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叫我们能够顺服于你。求你引领我们，求你不叫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从你恩典当中跌倒。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